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来到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安早安，又到了礼拜一的时光了，微微一样在空中陪伴你。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听到的是稻叶浩志的歌曲 Touch。 这首歌曲道叶浩志所演唱的 Touch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9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这首歌曲也是在我们应该什么上周上上周啊，因为大家知道我去看球嘛，那 Touch 这首歌曲呢也是因为日本的这个 WBC 的转播权是 Netflix 独占哦，所以当时他们也要宣传嘛，然后请这个 Beats 的道叶浩志诠释了这首 Touch， 然后网络上也有那种很热血的剪辑影片哦。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道叶浩志本人呢也有在日本的这个预赛最后一场哦，在球场现场演唱哦，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哇，进这个球场上看球，不只看比赛哦，还赚到了一场现场演唱啊！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位歌手哦。那大家知道吗，像在今天到底几号，好像有点搞不太清楚哦。我自己的话是5号到9号的时候去日本，就是为了看比赛，所以那段期间呢我人就在日本看球。那相信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台湾人去了那个东京巨蛋哦，因为我走在路上台湾人好多，平常日本的台湾人就蛮多了，那个时候就是更聚集，因为那一连四天这个东蛋旁边你就是满坑满谷的台湾人，那大家可能为了看球或者是顺便有什么家庭旅游啊，所以你在东京周边的各个景点也会看到蛮多台湾人的。一天一场比赛嘛，那没有比赛的时间大家就会去观光或者是去餐厅吃饭，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哇，整个东京的台湾人也太多了，从机场开始就可以密切感受到那个存在。那我去看球嘛，那大家是带着我妈妈跟我妹妹，就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哦。我自己的感觉是，虽然很多人讲说也有一些可惜的比赛，但是也有很多振奋的时刻。你在看球之前啊，或者是不管是粉丝啊球迷或者是这个教练选手，没有人会知道这个比赛结果如何。那有些人讲说那赢球固然是开心，但输球的时候该怎么办，我自己就觉得我们输的次数很多啊。我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被冒犯，我说从事实面来看，就是我们是输很久了，或者是当然我们也有赢的比赛，但是长期下来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我们那个伤心的时候远比激动的时候来得多。那你会因为就是伤心输球然后你就讨厌吗？不会嘛，你顶多就觉得心里很后悔啊，或者很扼腕啊。但是在那个比赛的当下，你可以想象全场4万的人一起大喊的那感觉是什么意思。在台北大巨蛋当然是必然如此，但是你看啊，是在一个另一个国家，所以你如果想说哎呀，如果我看的那场球赛大家表现不好怎么办，不觉得这个票钱会不会不值得，我也不会这样觉得，因为我觉得你在那个现场你就是享受跟其他的台湾的球迷然后一起应援啊，一起呐喊啊，或者是一起吼来吼去， 你很少有这个机会吧。所以单纯这个作为球迷视角的体验，我就觉得非常非常足够了。比赛结果当然我们都希望是好的，表现也希望是好的，但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你单纯说我去国外为自己的队伍加油，并且是这么多人，那我觉得你已经参与盛会了，那也不至于到让你觉得很后悔吧。所以每一次在我说我那时候在日本嘛，那一天比赛一天一天比，那当然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些酸言酸语啊，或者是会觉得很失望啊，或者是觉得说啊我们被打爆啦，但是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就是我在日本当下如果是球场里面或者是我在那种运动的酒球，我觉得大家都不会有这种感觉，大家可能会碎嘴一下，就台湾很喜欢碎嘴会骂个两句，但是大家不会因为这样就说啊烂爆了或怎么样。真的会在那边碎嘴的人，我跟你说大部分人都是躲在网络后面，然后或者是就他并不是真的，他的那个碎嘴或者他骂得很难听，基本上你就不用太理他就好了。我感觉是这样。所以你喜欢一项运动呢，然后你有机会可以亲临现场，当然我们国外去啦啊，日本比较近嘛，那如果有机会在台湾，我觉得也是很值得进场来支持加油的哦。 刚讲到的是那个看球的氛围，我们刚刚说全场40,000多人嘛，然后很多像我回台湾之后，我的一些朋友或同事就问我说，那到底台湾人多不多？我说很多啊，我觉得体感上虽然我没有真正去数，但我觉得至少80%以上都是台湾人吧，80%可能还是有点保守，8-9%以上应该都是台湾人，很明显，非常明显。然后你就觉得真的就像台北大巨蛋，也是有外国人啊。我们不能讲外国人，因为我们在日本就是外国人，就是也有非台湾人，但是真的比较少。就算是台韩，韩国的球迷大部分也是集中在他们的应援区，并且他们应援区好像也有一些零星的座位，因为我们从比较高的地方其实是看得蛮清楚的。那我觉得他们也非常厉害哦，应援的那个声音啊，或者是那个强度也非常大，就很像两派的球迷在比拼的感觉。所以我自己觉得，单纯从我们无关乎表现跟结果，你说我去体验一下还是很值得啦。就是尤其如果未来假设有一些国际的赛事在台湾举办，亦或者在日本，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尤其是它的票价并没有很贵，所以如果你刚好说觉得你想要去日本玩啊，带着家人一起去也很 OK。 我在现场看了一下齁，来进场看球的民众的年龄层大概是什么子哦，有非常多一看就是家族旅游，就是老小全部带来想必也是看了球也要去其他地方观光，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你去旅游的行程之一。然后也有小朋友，小朋友其实也蛮可爱的，蛮投入的，然后整体的氛围啊环境也都很好。那当然有时候你支持的选手或者是你支持的队伍可能每次上去啊表现都没有很好，那但是大家也会扼腕一下，但是就是扼腕一下，他下场的时候或者是他回到休息区的时候，大家还是会为他喝彩，不管那个表现怎么样，大家会疯狂的鼓掌为他喝彩。我觉得那个气氛是好的，就是他努力了，但努力没有好的结果的情况下，我们遇的还不是很多吗？不要讲运动赛场啦，我们平常这样子工作啊，上班上学不是也是这样吗？你也很努力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表现不好的情况很多吧。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刻你还是可以给予他支持跟鼓励，我觉得现场的感觉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务必要去体验一下。8:12:13，听到这首歌曲飞儿乐团《我要飞》啊，每次大家讲说他的那副歌飞飞飞飞，很像在讲那个 Fair Try 的飞，很可爱的一首歌哦。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追，绝不后退。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我要用力飞，不管有多远，超越了极限，叫
冒险，我要勇敢追，飞向到终点。
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歌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现在时间早上的8:20，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节目现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聊到我去那个东京看球啊，那很多人都会问说，那你在现场看球跟我们平常例如看转播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我心里想说，真的差得非常非常远。转播的话，因为它就是一个荧幕的大小嘛，那当然这个摄影师啊、导播啊，一定会追着这个精彩画面跑。那现场你就是纵观全局，所以你会跟着一起紧张，例如说要投球的时候，那个秒数一直在倒数，那想说他不投，他不都投，然后他投出去，虽然说你如果没进的话，这个球真的是非常的小，就像一个白点一样，那你就看到个球这样咻一下，然后就到本垒的这个位置，然后就想说会不会打出去，会不会打出去，会不会打出去，然后假设你听到了锵的声音，然后想说哇，球往哪里喷，往哪里喷，然后你就眼睛会一直跟着找球。你比方说你自己在这样做，你旁边的那个人也跟你做一样事情，然后大家会问说往哪飞，往哪飞，然后你就眼神就可以在全场的那个在球场里面，就眼睛就会跟着那个球一直飞飞飞飞飞飞飞飞到可能很远的地方。那如果是我们支持的球队正在攻击，那你当然希望他飞得越远越好。然后他如果快要到那个全垒打墙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想出去出去出去，那个感觉是真的很不一样的。那个大家会一直啊，会一直哦啊，这种感觉，那很难在没有球赛的情况下去模仿真实的感受，因为那真的就是你在那个当下，你可以适当的吵闹，并且 很开心的欢呼。那如果好像快到，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你的视野的关系啦，你觉得好像真的快过墙了，但其实没有，变成一个高飞球，然后要被接杀，然后被接杀的时候，大家就会一起泄气，这样子，哦，好可惜，很可爱，很可爱。就是你纯粹去体验那个氛围是有趣的。就算你一开始说我对棒球的规则不熟悉，但是你可以感受那个大家心脏一紧又松倒，或是一颗心悬在那里的感觉，那只有去现场的球赛才有。那我认为无论是哪一种运动赛事应该都是如此哦。当然因为这个运动的项目不同嘛，那个刺激紧张的程度或者是那个关键点那个 timing 也不太一样。那我至少觉得那就是你去看现场比赛的一种特色，或者是很难被取代的一点。然后像投球也是嘛，如果我们是防守的这一方，那我们投手投出球的时候，你当然希望说就是好球啊，然后对方最好挥过空啊。所以每一次他投出了一个好球，对方挥棒落空，或者是他的肢体动作已经松散开来，我们就很开心，就会帮他一起耶，或者哦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其实看球是一件很累的事，因为你要一直吼啊，你在那个当下就会一直吼。那其实我自己观察起来，也有些人看球的氛围是属于不太喜欢吼的人，他的风格就是这样，那也很 OK， 就你也可以享受那种独自沉浸的快乐，独自紧张独自沉浸的快乐，我觉得也蛮不错的。所以你说现场看球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体验那个心脏提心吊胆的感觉。我那时候试着回忆一下说到底为什么进场看球会这么有乐趣，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你去坐云霄飞车，你知道等一下会高潮迭起，你知道等一下你先到这个云霄飞车的顶端，然后你又是冲下来，然后你也可以预想得到等冲下来的时候你的那个五脏六腑会往上浮，然后你会有一种受到那个离心力的感觉，然后你会觉得心脏扑通扑通跳，你其实都知道。然后等到你在球赛开打的时候，你就会跟随着赛况的变化一直紧张放松紧张放松，那是一件看比赛很高的娱乐。对我来讲啦，我觉得把它当娱乐跟乐趣，然后同时又可以为你喜欢的球队加油哦。那因为这次带我妈妈还有我妹妹，我们就三个人一起去看球嘛。那我妈妈当然是比我更资深球迷咯，从我跟我妹妹很小的时候，可能幼稚园吧，我们家就会看球。也许我父母看球习惯是更早就养成了，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在家里面，所以晚上球赛都打平日晚上嘛，现在中职也是这样子，就会一起看球。那我们那时候去看台韩啊，就是上周吧，上周还上上周去看台韩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心情是很紧张的，就尤其是韩国嘛。我们从现实面来讲，我们不要讲你看不看棒球啦，你说台湾跟韩国比，你会不会支持台湾？一定会吧。你看他为什么在球场上对韩国总是有一种莫名想赢的那种欲望。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打比赛，在打跟韩国打的时候啊，其实那个比跟任何一个国家打，那个心里面的感觉又更不一样。那我记得我们是先得分了嘛，我们先得分了就很开心，然后那时候我心里面就一直惴惴不安，就会想说好，我们一定要守住一定要守住。那对方又追上来了，两边就展开了很密切的拉锯战，然后每一次被韩国超前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有一种 PTSD，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创伤后症候群，会觉得说天哪怎么办，又被追过了，怎么办，我们没剩几局可以进攻了。你的心里就有很多的内心戏，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也许有很多的球迷可能会觉得哦 take it easy， 也不用想太多，但我心里就是会很纠结，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还有办法再得分吗，我们还有办法再给对方施加压力吗。然后在这样很紧张的气氛当中，事实上这个赛果的推进哦，我们也确实就在关键的时候再拿了超前分。然后到最后一局吧，九局上下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要守住你才能到延长赛。我跟我旁边的一个单独来的一个姐姐，她是同一师的球迷，我就说天哪，我们要进延长赛了。我就觉得我说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不会害怕进入延长赛呢？因为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进延长赛就觉得很可怕，因为我们在我绵薄看球的印象里面，进延长赛我就觉得我们很 那个压力哦更大了，比刚刚前面压力更大。所以我那他就想说没关系，我们一定可以的。然后他就我们两个就一边刷一边看，因为那个姐姐是一个人来看哦，所以他一个人很孤单，所以我有时候会跟他聊天。然后进延长赛的时候也是，我们就看到说啊，谁要上二垒先跑，因为他要让比赛更快的进行嘛，所以就看哦，陈杰先跑到二垒去，然后我们就一直笑，因为那个姐姐是一个同一师的球迷嘛，所以他就说哎，是杰宪耶，我说对耶，我说可以理解，我说这时候就真的是要派他上去，这是一种气势你知道吗，就是不管是精神上的一种稳定，或者是把那个气势转换到这边，我们是先攻嘛，所以我觉得那个气势很重要的，那种不想输的感觉会渲染整个球场，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讲说你为你喜欢的运动员球员去现场支持是重要的，如果人够多或者是应援的声音够大，其实它会产生某种压力跟一种运势，那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说你进场看球可以带来很大力量的原因，因为绝非是说我只是单纯想要去娱乐，我觉得在现场会感受到那种感觉，例如说我们被追平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啊怎么这样，或者会想说啊怎么办，你人在现场才能感受到那种感觉，所以当然最后结果是好的，他跑回来的时候，或者是你看他就是蒋少红跟阿坤就是自处的点，我觉得也非常不错，然后你看他跑回来的时候，那个圈子乱吼乱叫，大家每个都破音走音，男的女的都乱叫，然后你前面的人你也不认识，你周围的人除了你的旅伴嘛，你其他人都不认识，大家还是会互相的击掌，会乱吼或者是互相的拥抱，那个感觉我觉得可以记很久吧。所以在比赛之后吧，或者是我带我妈妈去，然后看了台捷台韩，然后我妈妈就觉得说，其实她觉得来这边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因为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当然，好的回忆是因为当然有一个成分是哦，我们赢球了，那真的是很开心。那尽管没有晋级，但我们赢了南韩还是很开心啊，管他的，总归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她会觉得，从她的过往看球经验来讲，就是很难赢韩国，或者是没有办法赢韩国，每一次都会有些可惜的地方，一直到这一次，尽管只是仅仅一次的胜利的话，就是在 WBC 第一次赢南韩，然后他本人就可以参与现场，我觉得对于现场的球迷来讲就很值得了。你不要讲说你请假花多少钱，我跟你说你看了那一场并且是现场的，然后你永远会记得坐在你旁边的人，大家一起恩必高回的快乐。所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说看球的一些乐趣啦。那我觉得也只有国际赛事会有这种强度，因为你看平常的例行赛会相对比较缓一点点，不会这么的刺激紧张，但是呢如果你喜欢一项运动，当然最好的就是进到这个赛场上为你喜欢的运动员加油，无论是哪种赛事。因为我记得在那一天台韩赢了之后，我们在世界各地也有传出很多运动的好消息，像是体操啊，甚至说现在大家也很关心的这个台湾的女足哦，足球哦，其实也很有机会可以进到世界杯哦。我觉得这些运动都很值得大家关心。很多人讲说台湾的棒球其实已经算是资源多的，但是跟其他国家相比其实资源还是非常少。有人去试比了这个球员的年薪哦，我们整队年薪，整队哦，整队的年薪不比一个南韩的明星球员的年薪，我们是整队，我先讲整队你就知道其实真的是差蛮多。但就算如此，棒球已经是资源比较多的运动了，所以如果你有喜欢任何一项运动的话，都可以多鼓励支持他们，有机会的话进球场里面，进赛场上面为他们加油。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关系哦，时刻的关注跟鼓励也是非常重要的哦。看球啊，看比赛是绝对有那个乐趣哦。你现在当然大家讲说赢了你会开心，但我觉得我也看过蛮多输的球赛啊，那输了我也不会很难，我会难过，但我不会生气或怎么样，我就啊没关系啦，下次再加油就好了。我们就算赢了，我们也有很多不足嘛，输了当然也是如此哦。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在今年年初我做了一件很值得的事情。
今天的我会超越你想象的极限，今天的我会证明我能征服世界，我们会举起奖杯，留下感动的泪。今天
天就是那一天，我们把梦想实现。相信自己更多一点，保持这份纯粹，走向每个未知的明天。Make it count again。明天的我会创造不存在的极限，明天的我会张开双臂拥抱世界。你的爱在身边，我就能走。
8:3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刚聊到棒球赛事哦，因为我还是有出国去看球，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那当然，这个结果啊，也有，当然我觉得啦，台湾普遍人是开心的。然后对于球员本身啊，我觉得我每一次都是极度之祝福哦，因为毕竟每一次国际赛大家都是一期一会嘛，那重要的不只是赛果嘛，这个结果之外，就是他们可能还是会回到自己的队伍上，或者是面对新的课题。有些人打得好，打得不好，状态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情。要讲说在赛场上的这个表现哦，我都觉得希望说啊，他们在这个比赛之后呢，可以得到一些能量，然后去自己的队伍里面，也许在美国、在日本、在台湾，然后都可以表现得更好。我不足的地方，反正4年后、2年后、3年后又会卷土再来一次。那其他国家的队伍也是如此嘛，他们也非常非常的强劲哦。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可以有很多很好看的赛事可以来追踪一下。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听到。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充满滋味。阳光洒落街，每个微笑都珍贵，台北在飞迎接新世界。
欸，我们为了养生保健啊，有的时候都会选一些很棒的食物，你知道吗？有些东西被称之为超级食物啊，这是一种天然植物，叫做沙棘。很多人听到这个词，欸，就觉得隐隐约约有听过啊。欸，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修护力呢？甚至为什么要被称之为超级食物？它一定有一些独特之处。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健康顾问安安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哦，沙棘油沙棘的一个奥秘。安安老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安安。
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沙棘哦，其实大家脑中就会觉得，哎，植物长什么样子哦，这个好像台湾比较少会听过或看过，但是又常常听到它是一种超级食物，好像对身体还不错。哎，有些人不只是听过棘，还有最常听到就是沙棘油嘛。那为什么不管是沙棘或者是沙棘油会被大家视为是一个珍贵跟全能的营养宝库呢？
其实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一下沙棘。这个是在台湾没有办法种出来的，因为台湾的气候是无法种植的哦。嗯，那这个沙是沙子的沙，棘是荆棘的棘。沙棘因为它本身生命力非常的顽强，能够对抗80度的极度温差。哦，所以也因为为了要对抗恶劣的环境，我们知道像人就是这样，你对抗恶劣环境的时候你的能力就会提升。植物也是一样，它为了要对抗恶劣的环境，所以它本身就发展出高度丰富的营养价值。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沙棘油更棒的是，它是从大果 沙棘去萃取出来的。因为一般来说沙棘它总共分成18种的品种、
哦、
那最好的品种呢是叫做大果沙棘、嗯、为什么呢？这个背后其实是有故事的哦。主要是因为来自这个俄罗斯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它所培育出来就是这种最高品质的这个沙棘。那当初是在苏联共和国的年代，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瓦解之苏联因为在跟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他们特别就是把这个种植给他们的太空人作为使用，就是太空人上太空的时候会有辐射的伤害、
哦、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西伯利亚成立了沙棘的军事农场，然后种植了大果沙棘这种品种之后，萃取里面的油给太空人用来抵御辐射的一个伤害性。
嗯，
所以它本身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因为你想想看哦，它是军事化的栽种哦。
哇哦，
那一般我们现在知道产量最大的地方是在中国大陆，那他们的那个品种叫做小果沙棘、
嗯、
营养价值一比较之下，一个是100多种，小果的就是100多种、
哦、
那大果沙棘的话就是400多种的营养元素、嗯、总共是428种目前找到的咯、
哦、
还没有找到的可能还超过，所以有人就讲说沙棘为什么它确保，因为它光是目前鉴定出来就超过428种的营养元素了、
嗯、
而且要制成1公斤的沙棘油需要400公斤的沙棘果。
哇，那是浓缩再浓缩的概念。
对，所以为什么其实你知道在苏联共和国那个年代又把沙棘叫做油料黄金，它堪比黄金一样的珍贵
对，没错。
那我们今天带来这个沙棘油又是透过了低温冷压的一个离心萃取的技术，所以能够把沙棘里面最高的活性都保留下来，完全没有添其他任何的人工成分，就完全100%纯天然的沙棘油、
嗯、
那目前鉴定出来呢，因为沙棘里头的这个营养元素就是这个沙棘油里面有428种的营养素、
嗯、
包括你可以想象到维生素，有维生素 A、
哦、
B 群，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然后再来呢还有像是矿物质啦，维生素啦，以及它很棒的就是天然的脂肪酸，像是 Omega 3 6 7 9，它通通都有、
哦、
然后因为它又是植物，所以植物植化素的含量又非常高、
嗯、
以及抗氧化的酵素等等都非常的高哦。那营养的这个种类是非常的丰富，你可以想象得到你一般在买来单方做摄取的这些营养保健品，它几乎通通都可以取代、
oh.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把它叫做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植物、
嗯、
那你平常呢如果说需要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金钱去做这个营养保健品的一个补充的话，现在你就可以用这个沙棘油来做到完全的取代。
嗯，刚刚提到沙棘油这么多的功效当中有一块哦，诶，很多人很关注，这也跟我们平常上班族很在乎的这个身体健康有关系，就是它可以这个护肝、哦嗯、
对，
被称之为护肝第一名。诶，为什么沙棘油可以帮助我们肝脏健康？那具体来说它是怎么来做的？
我们要特别讲到，因为这个428种的营养元素，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维生素啦、矿物质、微量元素之外，里头它有非常丰富的黄酮类的化合物、
哦、
还有三铁类、
哦、
以及类胡萝卜素跟很多种的抗氧化物质。那这些物质它的一个组成呢，有效的这个部分就是可助修复肝脏的受损。你知道当我们的肝细胞受损的时候呢，你在代谢毒素啦、哦、这个功能它就会降低，因为我们知道肝脏它是一个很强的代谢毒素的一个器官、
哦、
那当它受损的时候，你的解毒功能跟代谢的毒性的功能就会变弱，你就非常容易累积毒素在身上、
嗯、
那这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物质，它就能够去减轻我们肝脏的负担，去修复这些受损的肝细胞。尤其是呢在市场上有一本著作，就是中山医学大学吕凤洲教授他所写的叫做沙棘消炎护肝第一名、
嗯、
开宗明义在书名就告诉你说它可以有非常好的消炎跟护肝的一个功能性哦。嗯、那对于如果说像很多人现在就是饮食不均衡啦、
啊、
然后你知道有些食物当中它累积了很多的一些毒素、
嗯、
或者是一些添加物都会造成我们肝脏的负担，然后再来就是熬夜过劳、
嗯、
这些问题都让我们的肝脏其实是相对非常的不健康的、
嗯、
那因此呢补充沙棘油就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性，能够促进肝脏的一个解毒功能，代谢出里头的毒素啦、重金属等等。那包括有脂肪肝的问题也有很好的一个作用性、
嗯、
那像之前其实我们有一个使用者，就是一个听众哦，他常年都有肝指数偏高的问题、嗯、没有很严重，所以医生其实都会请他回去调整生活形态、
嗯、先不要吃药嘛，通常都是这样子。
其实脂肪肝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吃药、
哦、
那肝指数过高的问题当然你就要靠好好的休息、
嗯、
跟避免熬夜 过劳，好好睡觉，但是他的工作是工程师，就没办法。那后来他就是想说，那他开始补充沙棘油，大概就是半年之后，他再回去检查他的这个肝指数，就降到正常值了。他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哦，尤其是很多人有长期应酬啦，然后或者是说有一些熬夜的状况，在补充沙棘油之后呢，整个状况都能够去改善，然后同时也会减轻疲劳的感觉。这个就是因为你的肝脏获得了沙棘油这些营养的修复。
我觉得像刚刚老师有特别提到，我们上班族其实常常啊，就是一直在损害我们的肝。
对，
熬夜啊，压力大，饮食又不均衡，然后晚上又不睡觉，又睡不着，
打游戏，一直滑手机。
对对对，就是确实啊，你现在这个年纪就是要考虑护肝的一个选择。那沙棘油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哦。不只是刚刚讲说护肝的一个小帮手，因为它刚刚被称之为天然的维生素宝库，甚至啊，老师刚刚讲到它有这个 Omega 的系列。其实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平常我们吃 Omega 不都吃鱼油吗？
对。
但是有人你知道吃素就不一定能吃鱼油，
没错。
然后我马上就想到，沙棘应该是植物嘛，所以会不会也成为说，如果你是吃素的朋友，好像也是个选择？
没有错，你完全问到重点了，因为沙棘油里面有90%都是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那它里头就是丰富的 Omega 3、6、7、9。 Omega 3就是你刚刚讲到的鱼油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 Omega 3、所以吃素的朋友，沙棘油的确可以成为是一个鱼油的取代来源，甚至于以前有人把它叫做是什么呢，就是最高等级鱼油，素食者的鱼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鱼油里面只有 Omega 3、可是呢，在沙棘油里面除了 Omega 3以外的营养元素有400多种，所以这就是鱼油没有办法降的地方。那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不一定是吃素，可是他很害怕鱼油的味道
哦，对，
也可以用这个沙棘油来做取代。那他除了说我们在讲说有这些很多的营养元素之外，我要特别提到的这个是 Omega 7的这个成分，然后369它都有嘛，这个是我们比较常听的。可是 Omega 7它是主要修复我们的黏膜组织那黏膜组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回想一下你的健康教育学到的包括哪里有呢？你的口腔，
对，
你的消化道，消化道包含了你的食道啦、胃啦、肠道啦，然后你的呼吸系统、你的眼睛、你的鼻腔里面都是黏膜，还有再来你的生殖器外面那一层也都是黏膜。所以你全身上下黏膜组织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外来有入侵物，就是细菌或者是病毒，它会先附着在我们的黏膜上面。可是如果你的黏膜不够健康，你想想看这些细菌病毒会不会大举入侵？
会啊，就进去了。
对，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些人在感染病毒之后有些好得很快，他可能这个打个喷嚏啦，然后流个鼻涕两天他就好了。可是有些人可能要咳嗽流鼻涕，然后重感冒可能要将近快一个月都好不了。甚至于你知道咳嗽这种情况就会一直咳。
对，
因为呼吸道就是受到了病毒的一个侵袭跟破坏，所以当你的黏膜有破损的时候，你就非常容易让病毒入侵，你的身体状况就会比较虚弱。然后再来呢，就是你非常容易，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眼睛也都有啊，鼻腔也都有，所以你可能会有口腔的溃疡、喉咙发炎 尤其你要感冒之前，一定是喉咙先疼痛、先发炎，然后眼睛就会很容易干涩。鼻腔的地方呢，有一些人如果是有过敏体质，一直擤鼻涕，你的鼻腔的黏膜也会破损，甚至是流血。对于这些地方的修复性就非常的棒。那尤其像现代人，很常会有怎么样？喝咖啡吃甜食
胃食道逆流
对，胃食道逆流，你知道胃酸是强酸哦，它一旦逆流上来，胃里面有胃壁的保护，所以不会受到胃酸侵袭，可是食道没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被灼伤了食道，所以导致就会有火烧心这种疼痛的问题，或者是像有些人因为喝酒喝到什么胃穿孔、胃溃疡啦、十二指肠溃疡，这些消化道的黏膜都可以透过沙棘油来帮你做到一个修复。因为你知道其实包括连行政院农业部的官网，它开了一个药用植物区，这个药用植物区就特别有一篇介绍到沙棘的药用价值，它里头我就截取了一段话，我完全没有改过这个完全是来自于官方的资料，就是他说沙棘具有抗发炎、抗微生物、消除疼痛、促进组织再生等多重功效。那你像看他刚刚讲抗发炎，这个我们刚好提到说那个肝细胞发炎它就可以对抗，那事实上当你有溃疡就 就是当你的黏膜破损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发炎？
对啊，
它是不是会疼痛？
会，
所以它可以抗发炎，又可以消除疼痛，然后促进组织再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黏膜组织。当你的黏膜组织破损的时候呢，它可以让它做再生。而且你知道，因为沙棘里头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它一方面可以阻绝让这些所谓的病毒啊、细菌啊不会大举入侵到你的身体，二方面它的400多种营养元素可以协助你身体的免疫系统作战。所以你知道，当有病毒附着在我们的黏膜上的时候，一来它可以阻绝它入侵，二来是当你的营养元素补充给你的免疫军队的时候，你的免疫作战大队就会赶到你的黏膜，然后开始跟这些细菌或者是病毒来作战，然后让它大幅度的在这边呢都先被杀死了，它就不会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或者是说进入到你身体当中的量就会非常的微少。所以其实我要特别讲到，就是说有很多人尤其是在我们讲说 COVID-19 那个时候，
对，
就是都是什么呼吸道的感染，
对啊，
然后都是病毒先附着在我们的这个口腔的黏膜上，你就会开始喉咙痛如刀割，会发炎。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沙棘就是在疫情期间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很多人就是用沙棘来帮助他们维护他们的一个健康，同时呢抵挡这些所谓的一个病毒的一个入侵跟伤害。那至于在确诊之后变成是长期慢性的咳嗽，有长期的这些所谓的支气管炎，或者是肺部就非常容易脆弱，会很容易就会有我们在讲说感染这个肺发炎啦，或者是说肺会有积痰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就会体质变得特别差。所以我们就会特别鼓励，就是你有这些所谓的呼吸道比较脆弱的族群，很容易咳嗽族群，很容易感染病毒族群，沙棘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的来。
像刚刚讲到黏膜组织这一块真的很重要，因为它就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平常吃东西、呼吸、张嘴，其实东西都是直接进入自己的鼻腔，进入自己的嘴巴，然后你就是要赶快维护好你的这个黏膜组织。
目前市场上沙棘油非常多，但是你要注意到它的一个成分是不是完全是天然的。像我们带来的沙棘油就是完全是只有沙棘油成分，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而且还是来自于俄罗斯西伯利亚最高品质的大果沙棘，里面有428种的营养元素，那油脂100%纯天然，没有任何的人工添加物，又是用到了冷压离心的萃取技术，让它的活性完整保留。所以说呢，毛小孩也可以来做使用，甚至于你如果他们有一些所谓皮肤上的问题，他在补充之后呢都可以去改善。像如果说是这个猫或者是狗，你就直接放在饲料里面让它吃，那如果是更小型一点的宠物，你可以直接把那个沙棘油的那个胶囊，因为它是软胶囊，你就把它戳破，然后直接
滴出来，
对，滴出来放在它的那个可以吃的食物上面。那人的补充怎么样呢？你就是直接把那个软胶囊放在嘴巴里面咬破，鱼油你就不敢咬破了吧，但沙棘油你可以完全就直接咬破，然后让那个油脂包覆在你的口腔黏膜，然后吞下去，顺着你的整个消化道下去，做到了一个保护层，然后再来它也可以经过你的那个黏膜，如果它有破损的地方就直接帮你做修复了。那尤其我们非常推荐，就是如果你有在做一些沉的，你的皮肤不是会有可能要愈合啦，
对，要休息，
对，要休息，有恢复期，也很适合这个时候补充沙棘油。
不要投开哦，
今天安安老师还是有为我们带来一些优惠哦。
对，没有错，今天我们特别提供给大家50份的免费体验，让你回去亲自试试看，直接把沙棘咬破那个清香的味道，而且是完全天然的成分。那赶快来拨打0800-36-3131 0800-36-3131，有50份的免费体验，0800-36-31310800-36-3131。
跟大家分享，今天是沙棘油哦，大家都想吃吃看，到底这个超级食物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像刚刚讲的味道如何，并且它既然是超级食物，可以帮助肝脏方面、黏膜方面的一个修复等等，大家都可以来体验哦。今天有50份的免费体验，欢迎大家赶快拨打电话0800-36-31310800-36-3131。今天开心的邀请到安安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安安老师，
谢谢。
我坐在马桶上面，电话就放在旁边，想想有你的。
什么你没来电？接到了电话之后，兴奋是不可避免，像总是连的痛苦，仿佛也还在眼前。朋友昨晚的叮咛依然回荡在耳边，可是我的心早已飞到了你的身边。
喂，打错电话了。
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起伏爬旋。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无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是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